上个礼拜啊，我们谈到这个一行三昧，也就是念佛三昧啊。所谓一行三昧啊，我再简单讲一下啊，它有至少有两个角度，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是一行。第一个，它是以念佛一个行门啊贯穿到底。念佛的行门呢，它是什么呢？蓝性弥陀经佛一再告诉我们是蓝性之法，但是呢它也是异行。为什么呢？他有他的道理。很多人虽然说哎呀念佛好，他不是真心好，不肯痛下决心啊，不是真的深信啊这个行门。但是呢这个行门呢他容易修容易做，所以属于知比较难行比较易的一个行门。那像如果在五浊恶世修行啊，它是属于难行道啊，你必须是难行能行啊，修得比较辛苦。那基本上的信呢，比啊这个易行道的信呢啊，因为你从教理上去分析，有些人对某些人来说，他比较易信啊，所以。难信之法，而念佛的人只要你有信，真的真信有愿，那个天师姐班扎罗那个，你就可以往生佛国净土，其他只是你行门功夫的高下而已。好，这是他很特殊的地方。所以一行三昧是以念佛为唯一的行门。那不管你是持名念佛也好，意佛念佛也好，观想念佛也好，乃至观想念佛等等，都是念佛，都是念佛。表面上有差别，念到无相的时候啊，就没有差别，啊，就没有差别。所以有相有分别啊，到无相就无差别，那实相更是每个都一样。所以将来你念佛悟了以后，每个人悟的都赶快都一模一样，不会说我悟的是这个你悟的是那个，说我释迦牟尼佛成佛是这个啊，如来藏心阿弥陀佛成佛不是如来藏心，不可能。所以它是一嘛，一定是一。而一行三昧的成就，他所说的法，上礼拜我们讲过啊，他是一位，所以佛法是讲都是一的一位。再来什么位记不记得？我说他说的法是一位，还有什么啊？不是，还有什么位啊？记不记得？留一个给大家，解脱位，还有一个什么位？涅槃位啊，所以一位的意思啊，我先解释一就好哈，因为它是一真法界，是圆满的佛法界，所以从你念佛。这异性男性异行之法，你可以修到成佛，毫无缺碍。我上礼拜有练异行三昧文殊般若经的内容啊，跟大家结缘啊，大家回去可以细细看看。你把异行三昧修得好，无量法门你都通，不仅正法的法门你通， 连铸造之法
你都会通、啊、所以它是什么一门深入，强调一门深入、啊、
而这个一门深入它最大一个特点是什么，一般修行要靠自己出三界，你必须有四禅八定的功夫，加上要开悟大乘法，要开悟、啊、才所谓见道，才能入道，才开始修道、哦、所以它比较呢难行。那我们念佛呢，它一门深入呢，你从念佛入，不需要靠自己啊，只要你念佛有基本的一心的功夫，或者呢净念相继的功夫，功夫成片啊，不需要靠自己能力就可以出三界。一般难行道呢，你没有佛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啊，你要靠自己出三界，这叫难行道，它比较不容易、哦、你要有修到四果要能够生死自在，才有办法自己出去。一行道念佛三昧呢，一行三昧呢，它不一样。只要你念佛有基本的功夫，有信有愿，行门功夫到了所谓的啊功夫成片呐、啊，类似禅一般所讲的味道定，或者乃至第一个。阶位的一心就是初禅左右的念佛功夫呢，你就可以出禅阶、啊、为什么仰仗佛慈力啊，接引你往生极乐世界，到那边以后呢，衣食住行娱乐佛全部帮你包了，乃至要到他方世界供佛所有的花之财佛都帮你准备好好的，所以你去极乐世界轻松愉快，带什么去你知道吗？万般不带去，不是带不去，真的不带去。来的时候我常常开玩笑说来带个屁股来，走的时候去极乐世界屁股也不用带，真的吗？佛来了你什么都有，上了莲台就对了，好，所以佛走就对，其他你不用管，冤亲债主你也不用担心，佛呢菩萨众会围绕，慈悲加佑，助行者前，宁心不乱。所以你念佛就仰仗佛慈力啊！你念佛的人，二六十中阿弥陀佛放光铸造，所以佛光铸造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常常念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他说：“彼佛就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相有八万四千好。”就像好一好有八万四千光明，佛的光明嘛，一光明铸造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摄取不舍，所以佛随时随地在摄取我们，就怕你不念佛啊。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啊，正是佛念你的时候，你不念佛的时候佛也在念你，是我们自己呢刷刷啊、哦、难信之法呢似信未信，所以很多人念佛念了十年八年下来总觉得好像不是那么样的贴切，为什么？你的信不是很技术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只简单跟你带一下，它是难信之法，但确实很容易行啊。那后面呢我们原则上啊会大家讲跟大家讲弥陀要解，就是把弥陀经啊做一个很简单明确很肯定的有事有理的为你做说明啊。我们有书到时候发给大家。那今天呢不谈弥陀要解，谈我们忆佛念佛啊，我们在这边呢不管你忆佛念佛也好，忆佛也好念佛也好，我们都接受、啊、都接受。忆佛呢是心时时刻刻想着佛， 李炳南老居士啊，当年在他的开示里，他还讲，他说忆佛是忆佛，念佛是念佛。他说两个呢，下手不一样啊。他说经典不会这么糊涂。那忆佛是什么？心时时刻刻想着佛。然后他说这个力量很大。然后后面他要讲什么？本人我正在往这个路上走，可惜还不太熟，这是实在话，这是当年他讲的。后来到老了是不是很熟，那就不知道啊、哦。但是呢，我发现也有人提倡，他们也有人在提倡忆佛啊，有。另外，忆佛呢，他是直接在一根上下手去念佛，把六根的作用，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乃至一根的作用，统摄全部通通摄在念佛的那个念上。好，这叫忆佛。所以忆呢是系念在怀，就像把这个念啊，念佛这个念啊，绑在哪里呢？念嘛，在我们的怀里啊，系念在怀，这叫做忆啊。念呢叫铭记不忘啊，明白记住，不会忘记。像什么？比方说，什么情况你会系念在怀？什么时候你会铭记不忘？我讲一个实际我们的例子，我们等一下书里头会都是实际的例子啊、哦。第一个实际的例子是啊，墨学以前在啊，大概有十年了，我们在台北共修，大概城隍庙那边有十年了哈、哦。那有个师姐啊，姓王，她结婚以后学佛，她就发个愿，她说如果我生儿子，要把他起王普贤，先生姓王，不是他姓王啊。女儿呢就起名呢王文殊，文殊普贤，因为他读过普贤菩萨的行愿品呢、啊，非常的欢喜。后来果然生一儿一女，叫王文殊、王普贤。那有一天呐、啊，这个文殊啊。幼稚园练幼稚园，大概五岁的时候回家。回家呢，中午啊，在家里拿椅子爬，不知道拿什么东西啊，结果摔下来。摔下来呢，就打电话呢，找我们这个台厂的那个同事。他呢，刚好月底要保费要结账，他又没办法请假。那女儿在电话那边哭，她心就挂在那里。她说，她后来跟我讲，说习老师，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忆佛念佛。我下午在打那个保费报表的时候，我女儿的一直感觉在我心中啊，她到底怎么样的？一直系念着女儿不放啊。她说我那个下午很难过，一直在想女儿到底有没有怎么样，又不能回去，又担心她出事怎么办。一个下午都是系念在怀啊，保证你记得很清楚。他说我终于会忆佛，就这样会忆佛。比方说你刚刚出来，突然现在想起，哇，师父没关哦，那你现在坐在这里也是系念在怀。系念什么？哇，师父没关，会不会出状况、哦、这叫系念在怀。好，所以等于我们很重要的事放在心里，不敢忘记。有人比方说中了，假设中了乐透彩，晚上不敢睡觉，或者要睡觉呢都不放心，或者呢你大把钞票放在家里，晚上睡觉就很担心，摆在枕头下面，摆在什么，一醒过来赶快摸看看在不在，对不对？系念在怀，铭记不忘。如果你用这种心情去念佛就对了，就像母亲想着妈妈那种心情，啊，妈妈都把最好的给儿女， 哎，母亲想儿女呢，不是想妈妈。然后儿女呢，如果我们想母亲、想佛，用这种心情去想，那就对了。所以这就是忆佛的观念。所以当年啊，有个居士啊，叫周玄德，在广天和尚事迹里头，他就特别提，他这个周玄德啊，也是个公务员，他常常上承天寺听老和尚开示。有一天晚上，他干脆住在承天寺，他不走了。他说奇怪，整个晚上老和尚就坐在藤椅上，也没有看到他念佛，也没有掐念珠，就坐在那边。他觉得很奇怪，他过一个钟头就跑过去，老和尚你在做什么？老和尚说我在念佛。我在念佛，那没办法了，只好回来又坐着。过一个钟头想一想，不对啊，他也没有念，看他在念，嘴巴没有在动，也没掐念珠，奇怪。他又跑过去问老和尚你在做什么？老和尚总是那句话，我在念佛。他这样啊问了五六次了，后来受不了。最后一次他看这也开口，他说他又问老和尚你做什么？我在念佛。这回他说话了，我们的周居士就说话，他说你老总说念佛，可是又没有看到你嘴巴动，也没有掐念珠，不像在念佛啊。老和尚就说念佛重在心念专精，心念啊专精。你可以去看广天和尚事迹，我都把它背下来。为什么要研究如何念佛念得好？所以弄念佛重在心念专精啊。然后呢，老和尚说以后呢，他就特别去了解到底老和尚什么念佛。后来他的结论是，广老是心想啊，心想佛，意念阿弥陀佛，心想意念阿弥陀佛。好，这是一个念佛方法。所以当你念佛比较熟以后啊，有的人，我强调有的人会转入忆佛念佛，有人从持名念佛用金刚念诵念念念，后来呢佛号提不起来，好，他就看着自己的心，心中呢很自然感觉佛在心中，这是进入忆佛念佛。有人是这样，但有人到这里呢，他念提不起来以后，他就安住，没有继续提念，变成跑到定那边去。也有人是这个样子。第一种情况，他的观会比较强；第二种情况的人呢，执比较强，两个都可以。好。如果是第一种，那你就从忆佛，从持名念佛可以慢慢转入忆佛念佛，适合啊。而一般现代人蛮多人适合的，就是佛号提不起来以后呢，心中看着念佛的那个念，一直感觉阿弥陀佛在心中，这就是忆佛念佛。好，第一种。第二种是念到后来没有念，然后呢他呢已经对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乃至法没有感觉，他持名的时候呢嘴巴还在念，他自己没听到，他都不知道。这一种人呢比较不适合学忆佛念佛，他就直接一直持名念佛下去就可以。好，他也可以做一个念佛的心门。所以我们在这本念佛上面解行法要里头分成卷上跟卷下，为什么光讲忆佛对老持名的人来说呢很可惜啊，没有给他机会。所以我们分卷上卷下，比较有观慧强的人，你可以透过忆佛念佛去深入。你如果比较偏在止的人，你可以透过这样不断的金刚念诵去念佛，一样有机会可以悟入，一样有机会可以悟入。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特别在这里先强调义佛。如果义佛不适合你，我们因为我们这个道场以义佛为主，如果义佛不适合你，那你就改一般的念佛，用金刚念诵也无妨。尤其有些人呢，他喜欢用金刚念诵去念佛。一般念佛呢，我是鼓励大家不一定要带念珠哦，也不一定要去计数，就金刚念诵。金刚念诵会不会？金刚念诵比较不好示范，我念给大家看了，你听不到声音的，听到声音没有？听不到哦，因为很小声，在舌头在嘴巴里面。我有在念哦，除非讲话出声音，没有就有在念。这样金刚念诵也可以，这个呢不伤这个气。对，我们刚念佛啊，起战佛记的时候，声音要柔软一点，不要太高亢哦。尤其老人家念佛的时候，音声不用太高亢，为什么？唱久会伤气哦。那一般念佛呢，为了让你念佛呢能够持久，慢慢有定力，所以柔软一点，柔软一点，放松去练就好，不用拉得太高。那你念佛是很轻松，如果你像一般他们出生这样念，不耐久。好，出生像我们刚刚那种念了不耐久，你金刚念诵六个字就好，就南无阿弥陀佛，同一个音就可以了，不用换调子换来换去，就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这样就可以，在心中默念也可以。所以我现在提供你两个都可以哈。那当然我们先强调义佛念佛啊，这是我们这个道场的特点哈。但也不能强迫你会义佛不可，因为有人真的他不适合义佛。啊，所以我们要有人适合吃西餐就给他吃西餐，有人适合吃大米饭就给他吃大米饭。真的有人吃了会拉肚子，吃杯子他拉肚子，那你要适合他啊，这也是善巧方便。所以我们强调是义佛，因为义佛呢，他比较心呢比较细一点啊，但是你持名久了也一样可以细啊，这要说法要圆满要平等哈。不然圆通章为什么讲义佛念佛，不讲义佛就好，它有它的道理。而义佛呢跟念佛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念佛呢？念佛的名号是以表意名言念佛，表意名言是什么呢？就是语言文字啊，表意名言念佛。所以你用语言文字去念佛一样，因为弥陀经告诉我们称赞净土佛，世说经告诉我们彼佛有不可思议功德名号。那义佛念佛呢，他心细一点，他不是舌根耳根跟意根念佛，他直接在意根上直接念佛，是属于显经名言的念佛。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发给你小册子啊，让你如何从表意名言进入显经名言的念佛啊。比方现在我手上拿着一张纸，我这个纸假设我背后写六个字，六字真言南无阿弥陀佛啊，看到没有啊？然后我盖起来，你不要用语言文字去读它，你知道它是什么吗？知道吗？有没有？有六个字在我后面，有没有？你知道它是什么？那个念，你那个字一直在，那表示这六个字对你来说是一个显境名言。为什么？它那个境啊，显现出来的嘛，你心清楚嘛。就像现在你去想你的父亲，不要念名字，你去想他就好。 不管有相无相，是不是那个镜就显现出来了？这叫显镜明缘。有相表示它是一个形象啊，形象可以啊。如果你想夫君的时候没有形象，那但是你也知道你在想他，那叫什么相？念相。所以有一个念在，有一个念在。既然有这，不管形象念相都是相啊，只是呢它别于一般的持名，所以我们说它方便说它无相。事实上要到明心啊，跟真心相应，真心呢那个时候才是真的无相啊。所以基本上你有个念相可以念，好，这就是忆佛。所以你忆佛的时候，有相也好无相也好都可以，开始有相没有关系。如果你想无相，你慢慢去拜佛拜久了，告诉自己不用那个相，久了他相自然就掉落，没有相你也可以忆佛。那有相去忆佛好不好？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为什么？如果你有相去忆佛，它有个好处，将来你用这个功夫深入啊，在我们讲的念佛三昧的第三种观想念佛，你心中在忆佛的时候相也出现。当你相去观它比较细的时候，在普贤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经里头，你把那个相观得很清楚，将来你忆佛会了，乃至观想的功夫你也会，修定最快，修定很快。而那个观越微细的时候，你那个会开远越快。所以我们把念佛法门每一个行门的，不管持名也好，忆佛也好，乃至观想观相，它的优点缺点都跟你分析啊。我不跟你做任何强迫式的说你一定要学哪一个，都可以，这都叫念佛。但重点在于什么？你自己你试看看哪一个适合你。那一般人观想的机会少，我们有个师兄他在磕佛像，他比较会用观想的，好，那就观想了也没关系。但是你想的时候呢，当你在观着佛像，事实上你就在念佛了，因为你想到他了嘛，想就是念。好，所以忆佛其实就是想佛。那麻烦你打开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忆佛念佛，你打开34页啊。因为今天晚上重点在讲忆佛，我其他的只是带一下哈啊。有的同学呢，他没有听过忆佛，一听到就吓到啊，不用怕啊，这个大家都会的。为什么忆佛啊？每一个人都会，是你没有开发它。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能力，是你不注意。为什么？你想东想西啊，想南想北，大大小小都会想，就是谁不会想？不会想佛。其实好奇怪，很多人都说奇怪，我整天都打妄想，都会想，就是不会想佛，好奇怪哦。我想我父亲也可以想，妈妈想，儿子想，女儿想，办公室那些同事一想都知道，奇怪，就是想活想不起来。他就告诉我，怪，怪在哪里啊？只差一个字，差哪一个字？就这个字。因为你跟他同事每天见面很熟，对不对？像我们的妈妈谁不熟，你的儿女谁不熟，你父亲很熟，兄弟姐妹很熟，熟透了，看个闲，对不对？那我们对佛呢，一天啊，你真的想到佛的机会多不多？见他的机会那更渺茫。 在这个世界见佛非常困难，除非你常常主动去忆佛念佛，那你在极乐世界随时可以见佛。啊，这也就是一样，极乐有凡圣同居土，这边也算凡圣同居土，为什么修行因缘不一样？极乐世界随时可以见佛，这边释迦牟尼佛出世你碰不到，佛正法的时候你没出世，下法的时候你在别的地方，现在末法你才来，对不对？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不是那么好。那今天既然我们来了，末法的时候来了没有关系，末法最适合的修行方法就是念佛，这是佛说的。因为他讲，他说末法的时候啊，异义人修行，汉有一两人得度啊，非常稀罕。今遗憾啊，汉有啊，这稀有难得啊。那唯有怎么样，念佛得了圣透时，因为佛帮你接到极乐世界去，出了三界，不用在这个五浊恶世里头继续打滚，不用继续六道轮回，这就是他异行道的最根本的精神。仰仗佛慈力，慈悲摄受，接引你往生佛国净土。你所受的享受跟待遇，跟靠自己出三界证涅槃的一样。为什么？阿弥陀佛帮你嘛。所以极乐有四土啊，啊，不管是凡圣同居土，或者方便有余土，乃至十八方庄严土，以及常寂光净土。啊，那你到极乐以后呢？啊，你的一切啊，阿弥陀佛都给你施设好好的，直到你成为补处的佛。那你有人跟我讲说，老师，极乐世界会不会人太多了？我去会不会没有位置？这个你放心，欢迎你去，而且你有本事找越多的人去越好。为什么？极乐世界莲池还会有几个？一个吗？不止。为什么不止？我们佛寺的时候有个老菩萨在念佛，他拿念珠这样念，释迦世尊看到就问他，老人家你所在数，他问他，他说我念佛念一句数一个计数，我们世尊很慈悲，他说那你念阿弥陀佛，我给你一句就念所有的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说南无西方极乐世界36万亿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那你说极乐世界有多少个阿弥陀佛的化身？36万亿，11万9500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换句话说，极乐世界你可以看观无量寿佛经，每一个莲池海会必有一尊的化佛，一尊的化观音跟化世智，叫西方三圣，每个莲池海会一定有。那既然化佛这么多呢，化菩萨至少这么多，那一个莲池海会有多少众？所以阿弥陀佛接引的众生啊，他真的很辛苦，你看他都是站着。为什么？十方世界众生凡是要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都接引，所以不时间休困。我们释迦世尊还可以吉祥哦啊，阿弥陀佛没有吉祥哦，你看到阿弥陀佛的像有吉祥哦的吗？都是站着，甚至怎么样，金色手背长垂啊，手揪等等，不关系做什么接引众生。所以这是阿弥陀佛，我常常称他彻底的悲愿。说辛苦很辛苦，说很辛苦也不辛苦。这个道理呢，将来你会懂。将来你会懂。就像你做妈妈的，我们做世间法比喻好了。理上我们暂时不谈，世间法比喻，你妈妈帮儿女做事很辛苦，可是后来看儿女不错，她也觉得不辛苦。你这些妈妈都可以体会啊、哦，所以这是阿弥陀佛很慈悲啊，让末法的众生 有机会出三界，有机会往生佛国净土，不要在这个世间每天门一打开，世间法跑不掉，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更多啊，现在不止啊，他经营的车票啦、啊，什么车票、啊、信用卡什么卡都要付钱，电费、水费什么费，现在不止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你去极乐世界，这些都不用担心。为什么？极乐世界吃的至少等同欲界第六天的享受跟待遇，至少他吃的是自享餐。好，你一起念要吃什么有什么，乃至穿的衣服不用缝，天衣嘛，天衣无缝，既然无缝还要缝吗？要缝就叫有缝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常讲天衣无缝啊，真的是没有缝，你想就上你的身。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在讲弥陀要解的时候会跟大家再做报告。好，那我们麻烦先看34页，我们来讲忆佛念佛。忆佛念佛呢，是大势至菩萨在楞严经的时候，在楞严法会上呢，为佛宣说他的第一的修行法门。而这个经里头只要是告诉我们呢，若众生心呢、啊，你麻烦你翻一下好了，麻烦你翻一下55页哈、哦。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云啊，这个三个点呐、啊，这边上面还有一些经文哦，我们是扼要的引用。这边叫做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是指这一世，当来呢下一生啊，或者呢现在下一秒钟。必定见佛，这个见佛有两种情况，在理上你开悟了见佛性，事上有人梦中见佛啊，睡梦中梦见佛嘛，有人定中在三昧当中见佛啊，都叫见佛，一个是事上的见佛，一个理上的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所以念佛的人去佛不远，为什么？刚刚我讲过，佛二六时中佛光铸造着你，你心中系念着你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中系念想念着我们这些众生，所以彼此互相想念，所以我们跟佛去佛不远。一个念佛的人信心够了，有什么功德你知道吗？不管你有没有开悟，一个人念佛信心够了，你随时可以感受佛就在你身边，佛就在你心中。如果你这个信心够了，你呢一般冤亲债主找不了你，乃至呢鬼神找不了你。我们有很多同学都可以感受啊，明明有冤亲债主，鬼神对你不满意，他也拿你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你对佛的信够了，所以我跟你讲难信之法。你这信够了呢，你跟佛怎么样，他自然感应道交，然后呢你会觉得哎，明明有一些鬼神啊，有人为什么会被附身啊，你都不会，他们也亲不了你，入不了你的心。为什么？因为你对佛信心够，信心够，跟佛相应。我刚刚讲阿弥陀佛二六时中佛光铸造着你，那鬼神能拿你怎么样？他不能对你怎么样。好，那这冤亲债主因为你修行用功，他不会对你怎么样，不但不找你算账，反而后来成为你的护法。所以甚至你念佛用功一点，你可以求阿弥陀佛，佛啊，我想好好念佛，请你加持我，让我的冤亲债主不要找我， 如果找我呢，你帮我吗？跟他们讲，我去极乐世界，我在这边好好用功，这样呢，我去极乐世界好好修行，等我八地菩萨、十地菩萨乃至成佛，我再回来报他们的恩，到时候我有欠我再还。阿弥陀佛可以为你做证明，那你至少这一生可以安心念佛，冤亲债主不找你，相信吗？
我就发过这个愿。
好，所以当有人念佛有一些障碍，你也可以这样发愿。为什么？这个很容易相信的，很简单啊。你很用功在上课，结果有个小朋友老师跟你捣蛋，在你带来的小朋友啊，那你只好说啊，老师我急着要什么，你找人帮我看一下小孩子好不好？他先说好好，我帮你看小孩子，你赶快去写功课吧，对不对？他会让你安心的。那佛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行，他为什么可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去？衣食住行娱乐样样没烦恼，反正你临寿中所冤亲债主都跑来了，佛与佛光助照，慈悲加佑，住行者前令心不乱，冤亲债主全部找不到。所以平常就做得到，不是临寿中才做得到。纵使有一些冤亲债主的大化小，小化无，你对佛有信心，好好去用功，他自然会转变。佛很慈悲，他会怎么样？叫明慈啊。一般他不太会直接示现给你看，一般是明慈，明就是暗中加持。为什么？为什么不明着来？要暗中加持，众生容易着相啊。如果啊，比方说有事他就示现跟你讲，那糟糕了，以后感冒也想佛出现，佛不出现就怪佛，这跟感冒来都不来。或者呢，小孩子咳嗽打喷嚏啊，也要找佛啊，你变成了执着贪啊。所以佛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所以我们只要对佛有信心呢，那个信过啊，他的加持力自然就相应了。这不是跟你讲着好玩的，事实上是这样。所以很多我们碰到某些情况，人家有状况我们不会有事。为什么？你信念很单纯，你随时心中系念着佛，你跟佛法界相应，跟鬼神跟冤亲债主不相应，知道吗？重点在这里。那为什么你能够随时系念着佛？因为你的信够，你愿意怎么做，你随时随地的行心行口行意行在念佛，所以你的信够、哦、有人如果信不够，一碰上困难啊，跑去问问东问西，问王爷公，问妈祖婆，问那个有神通的下界去问啦，不然呢嫌一贯道的都去问啦，伤脑筋。这就是啊，看你信够不够。所以忆佛念佛重点在信。那你能够这样的人呢、啊、他我们跟佛很接近、啊、去佛不远。那这样的人好好念佛，将来会怎么样？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不需要什么善巧方便其他的行门，自然呢会自然的得到心开，也就是明心。好，我们的心用什么来比喻？在密宗啊，其实密教呢不是西藏才有，中八宗里头有一个密宗，那个密解所连婆罗门教东西都引进了，结果现在有点麻烦，伟大不掉，好的不学，坏的弄一堆，又害了一些人。我们不是讲所有的人，因为话不能说太满，如果他们按照经典好好去修行没有错，如果不照经典去修行，去修双身法，那你最多欲界、啊、出不了三界。那些极乐世界的人，如果你情欲不断或者情欲执着太重，也去不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有几个性别？一个，就一个性别，真的一个性别，他没有两性。佛国净土都这样，净土一定是一性。哦，这个性才对。 两性的世界是什么？什么样的土？秽土。像我们这个世界就是秽土。所以啊，男女欲重，情执重，为情执呢出不了三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到佛国净土去？有它的道理。你看多少人在这个世间为了这个情欲啊杀人，对不对？乃至一生不得解脱，乃至一生呢为这个去还债还不完。我们几乎每个都在家中啊，几乎免不了。到佛国净土去，没有这些麻烦，莲花化身，不用在男女合合弄了半天，又要养又要生，没有时间修行。结果呢，你是顾巴肚，唔但顾家己的巴肚，爱顾先生的巴肚，顾囝、顾查囝的巴肚，阿公阿嬷的巴肚，暗时才顾合作，爱佫袂歹哦。很多人暗时嘛无顾合作，暗时跟作业做甲无时间好困，很多人忙到三四点还不睡觉。我看好奇怪哦，三四点不睡觉到底在做什么？哦，原来他什么 KTV 啊、卡拉 OK 啊、什么什么 pub 啊，哦，我们真的不懂哦，很可怜，都是在五欲六尘上打滚。他以为是享受，是把自己的心染污了。所以在这五浊恶世真是难行啊，难行，真的难行。那你念佛的人怎么样呢？可以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也就明心。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得名曰香光庄严。就像做香的人，虽然香不是用来染身呢，可是它自然有香气。就像我坐这里，我的海经常常是香的，为什么？有檀香啊，我受它染了，我这海经都有香气啊，真的会有。坐禅我很奇怪，我这一件海青啊，到处穿到处跑，不管住练什么练，我都穿。诶，常常我很香啊，不会啊。人家说住练完就要洗，我很少。但是你放心啊，不会臭，它自然会有香气啊。所以你好好念佛的人，你多拜佛。像我们法师啊，他拜佛一天五百拜，一千五百拜。汗呢，臭汗流尽了，那流汗都不臭，为什么？心地越来越清净，真的会有香哦，他有解脱香哦，越来越解脱，你看他呢就很洒脱的样子啊、哦。所以这个香不一定这个才叫香啊，你这个人让人感受呢非常的清凉，非常的喜欢接近你，这也用香来做比喻，叫解脱香，或者呢啊解脱之见香啊、哦。所以念佛的人。有香有光来做庄严，极乐世界所有的东西都有香气，所以叫微妙香劫。所以你不要小看弥陀经四个字微妙香劫，你一辈子懂不了。为什么？除非你成佛。极乐世界的微妙到底如何微妙，它的香乃至它的洁净到什么程度，你不成佛你还不知道。你如果说菩萨，你只能少分极乐世界的庄严，极乐世界的天人呢，纵使你已经在那里了，你也没有办法完全了知。我正在讲48愿啊、哦，在一个寺院讲48愿，因为我这一辈子发愿讲48大愿，讲48次啊、哦。因为当年呢，一位法师呢，他就说哎，他就叫我说要发愿啊，讲48大愿，讲48次。哦，我说好啊，说我这辈子会继续讲下去啊，讲48，越讲越喜欢。你发现讲的都不太一样，会越来越深入啊、哦。然后呢，啊，我们专门来，我当年就有发那个愿，晚年要七心净土，好好念佛。好、哦，像很多祖师都这样，你看有名人说，禅宗大德。车务禅师禅宗大德，行彻禅师也是禅宗大德，莲池大师也是禅宗大德，晚年都怎么样念佛，成为净土宗的祖师啊。所以 你要靠自己不容易。你说你行文笔，有没有人说厉害吗？不可能。车务禅师往生以后啊，他有舍利子啊，100多颗。人家走以前都知道，要走的时候还很清楚，弟子都在哭。车务禅师怎么说？大众莫哭啊，要为我洗。洗什么？一般人家往生哭啊，他是什么悲啊？大师呢，不但不悲，还说你要为我洗，为什么洗？恭喜我啊！为什么？阿弥陀佛来接我啦，我要去极乐世界啦，远离五浊恶世啊！明天才开始喝康啊！对啊，我们真的是走的时候，不是跟他也交代了一句啊？因为有个居士啊，每天念那个消灾咒。那一天他还五点都在念的时候，就看到师父，师父跟他说：“今天你边念吗？要给我睡改变消灾啊！这五浊恶世才有消灾嘛，对不对？才有灾难嘛。极乐世界有没有灾难？战争有了几所？有灾难才叫极乐啊！有灾难就不乐啦，没有灾难。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三灾，没有三难，没有。”他大地平整哪来的三难？极乐世界有没有空难？你放心啦，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他们做的那个莲花会机啊，都不会相撞的。你有看到莲花掉下来吗？有没有？有没有看过？没有啦，他们的引擎都不会坏的啦，不是一般的引擎。所以我常常跟大家鼓励啊，未来圣在看到我的时候，希望你我你不要坐辫子来辫子来看我，那没意思。也不要坐轿车来看我，你最好坐莲花来看我，懂我意思吗？这样你是法身大士，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像菩萨佛出门都是坐莲花牌的，我们都是坐什么牌？11号的公车啊，不然就是要坐4个轮子的。人家那个莲花不用轮子，也不用11号这样啊。所以这就是啊，往生佛国净土，出三界以后呢，你很快六神通都有，对不对？所以它是易行道啊，但是难信。叫你喝康你说惊到真的耶。我们有同修的母亲啊，跟他说哦，念佛多好多好，一个告诉他好啊，他好哦，他好告诉他爱都不相信。难信，真的难信耶。阿弥陀佛给你照顾是好事，你一点都不相信。好，这就是怪。这样我们看一下哦，时间有一啊，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章文。然后说我本因地啊，大势至菩萨他因地呢，以念佛心入无生人。这人有两种啊，这边讲无生人或者无生法人，这以后再说哈。今以此界设念佛人归净土，所以大势至菩萨现在在这个世间呢，专门设受念佛人。归净土，归哪里？极乐世界。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是为第一。这都摄六根啊，很多人解释啊，其实都摄六根层次很多。从刚刚讲的，你念佛，念到后来呢，心中定下来，嘴巴在念佛，你自己也没有感觉。这也可以算多识六根最开始。再来类似等同初禅的念佛三昧，初禅的功德有五支嘛，觉、观、喜乐还有一心。这一心的开始从这里，你只要到这个功夫一定往生，只要有信愿。如果你说我这个功夫不信不愿，不会往生，不会去。为什么？极乐世界没有你的莲花，因为你从来没有回向往生佛国净土。只要你念佛回向往生佛国净土，极乐莲池海会就有一朵你的莲花，上面就写你的名字，袁师姐，或者呢刘师姐、张师姐等等，名字都给标出来。时间到了，你的莲花很大，阿弥陀佛就拿了莲花来接引你。所以你莲花牌的灰机要自己做，用什么做？不是用手做，用你的心去造，一切为心所现，为事所变。因为你念佛，念佛为什么可以有莲花出现？ 你清净心中的划线。什么叫清净心中的划线？我们在五浊恶世，你的心能够清净，就像莲花在污浊的水里头，它会伸出水面然后开花，所以花开就是你明心啊，啊，明你的真心，那个清净的本心，啊，见佛就是见佛性，啊，就是见佛性。那你要见性才能成佛，啊，所以你念一佛念佛自然下去呢，哎，他自己会花开见佛，啊，像广清老和尚，你可以看这个书啊，你可以回去呢。为什么印这么小本呢？方便大家，印得很漂亮哈，哦。你可以放口袋，特别为你设计放口袋。我们讲一佛念佛的十个例子里头有，我等一下会讲哈，哦。你放口袋放着，随时或者放你包包里面，随时可以拿出来看。你看看人家怎么念佛的，广清老和尚怎么念佛的，觉明妙行菩萨怎么念佛的，乃至呢空谷大师怎么念佛的。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很简单啊，跟他们学就对了。好，或者呢，你要体就念佛也可以。我们在卷上有讲，啊，卷下也有讲，是不惜体就啊，直念去自有悟处啊。所以，念佛呢，可以往生佛国净土，乃至成佛。为什么？成佛叫圆通。叫圆通，圆满通达，成就一切的法。所以从念佛上面进去呢，念佛圆通章就是告诉我们，念佛可以成就念佛三昧，乃至圆满成佛。